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珠。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呢是经营权争夺战。那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呢是万国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陈一鸣律师。陈律师你好。
大家好。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种的经营权的方式，那上次谈的有关于家族型，也有所谓的事业伙伴型，今天可能是来一个比八连党还要厉害的一种纷争，也是台湾可能是最多最激烈的一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外来势力型的纷争。那我好奇想问一下陈律师，外来型的这种纷争大概有什么样的特征？
所谓的外来势力型，我想可以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啦。过去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例如所谓的大同公司，那另外比较近期的例如光阳、泰丰轮胎，这些都是所谓的外来势力型。那外来势力型呢，它会有几个特色，通常就是说这个现任经营团队啦，的经营的绩效可能没有这么好，然后呢导致公司的股价比较低迷。那可是公司呢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产，那或者它账上很多的现金。那这个时候呢市场上有一些觉得这个公司有价值的人呢，那他可能就会想要来入主，来抢这个经营权的争夺啦。那这样的情形呢，其实在台湾的市场这几年非常的常见，那特别是在公开发行公司真是屡见不鲜。那为什么会这么常发生的原因之一啦，其实就在于我们公司法前几年的修正，有放宽了这个股东理事会的召集的门槛。如果股东他可以纠集一定人数的这个持股，他可以去发动这个召集所谓的股东理事会。所以呢变成说市场上有一些有心的这个市场派或者所谓的投资者啦，他当觉得这个公司的现任的经营者不够格的时候，或他觉得他经营的不够好的时候呢，那他可能就会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改选的动作。那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常看到的所谓的外来势力型的这种纷争。
OK， 我知道在2018年修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说这个少数股东的权利可以来争夺这个经营权，我们通常会说这个叫做翻盘条款。在立法院在讨论这个议题，其实是真的争议还蛮大的。那我想请问一下，既然这样子的纷争是最多最激烈，那通常这样子如何去因应呢？
这种外来势力型的纷争，其实它的决定性的因素啦，主要还是在于说公司派跟市场派之间的股权的多寡。那当然对于这种外来型纷争，它可能会短期之内会有一些短兵交接的动作了，那可能互有胜败，可是最终的战局的胜败的决定还是取决于股权的多寡。所以对公司派来讲，他要稳固他的经营权的这个地位了，我想不代言的就是他的持股数要有一定的成数了。那除了说他本身自己要有稳定的持股以外，我想市场上大家都了解说除了持股以外，大部分的公开发行公司的大股东其实他的持股数加一加其实也不见得会过半。那这个时候他常常透过的一些做法就是所谓的委托书啦，去征求委托书的动作。那征求委托书呢，过去在实务上面大家都可以知道说除了券商以外还有所谓的四大通路商会代理来征求委托书。那所以呢对公司派而言，然后他除了持股数要稳定，甚至有必要的时候要有资金可以购买以外，他随时的去了解委托书业者的动向，也是他在稳固经营权的过程当中他所必要要注意的啦。那另外呢这种外来型的这种纷争啦，他通常不会是一瞬间就发生的。虽然这些外来的股东他其实是你会看在媒体上面他好像有一些奇袭啦，例如说他今天突然就说我要开一个临时股东的临时会，但是他其实在开股东临时会之前他的前置作业他是已经做得非常的多了，这些都是作为公司派他可以注意的。那他们会做哪些前置的动作呢？一般来讲他们会透过去参选公司的董事， 的选举，他可能不会一次拿很多的席次，他可能是只拿一席，甚至是拿两席，他可能参选一般董事或者是独立董事。那目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是在了解这家公司，第一个他有没有投资的价值，再来是这家公司的营运的本身的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现任的董监事的董事的团队的经营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缺失啦。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他们去收集公司派经营的一些相关的资讯，那作为他将来要发动他争夺经营权的一个素材，那这是我们实务上常见的。所以公司派呢，除了说股权以外，他要重视他的这个董事席次的变化。那当然无论如何啦，在你一家上市会公司的经营权争夺当中，除了你的这些大股东的持股以外，有的时候小股东的支持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小股东如果因为看中公司的现任经营团队的营运的绩效，那他愿意支持现任的经营团队，那他不会轻易的把委托书卖，不是卖，可能是卖，那也有可能是所谓的就是授权给这个委托书的征求业者。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公司派你的经营的地位当然会比较容易受到威胁。所以如果如果你能够透过你的提升你的营运绩效来争取大部分股东的认同，我想这都还是对于稳固你经营权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这种外来势力型我们遇到它的时候，刚才有提到说要怎么样增加自己的持股嘛，那这种会有几个可以了解的管道。当然第一种我们常见的就是从集中市场上购买，那再来还有刚才提到的委托书的征求。那另外实务上也会看到有透过公开收购的方式，透过私募的方式，那透过股份交换的方式，这都是对公司派来讲要增加他持股的一个好的方法。然后那当然对于公司派而言，他如果能够透过取得相对多数的持股来稳定他的经营，那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对公司派来说，他的持股不足，那这遇到一个很现实的状况，那他可能没有办法对抗，没有足够的武器可以对抗所谓的市场派的进攻。那这个时候对公司派来讲，他就要去重新设定他的目标了，在没有办法取得多数的持股的情况下面，他要思考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以小博大，然后来取得跟这所谓的市场派谈判的空间。那这个就是实务上面对于这个弱势的这个公司派他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我知道每次我们开股东大会在选这样子的董监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在算票，大家都在计票，为的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争取这个董监事的席次有没有可能在这次可以获得比较多数的这席次，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我想好奇的问一下陈律师，因为你刚刚所提到依照证券交易法的规定呢，公司在争夺经营权的时候它有四种方法，一个就是透过的集中交易市场的这种购买股票的方式，第二个就是收这个征求委托书，然后第三就是用公开收购，第四就是用私募的方式。但是有人就是很会去玩弄这四种方法，常常会做这样子的恶意并购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你觉得要如何来处理会比较好？
我们通常讲恶意并购或许会有一带有一点评价的色彩，我们讲非合意的并购，就是公司派不同意，然后那一定有人强要来争这样的情形，然后
所以坦白说，一旦有这个外来势力的人要来跟我争夺这个经营权，真的是会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问题。那我们台湾所谓的这个外来势力的争夺方式，我想不管是家族型或者是事业伙伴型或是外来势力型，总归有人可能是混合型。那如果是混合型的话，通常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想所谓的混合型，举个稍微描述一下它这个具体的情况是会遇到什么这样的情形的。过去常看到就是所谓的家族型或者事业伙伴型的纷争，然后在这个纷争发生的当下，可能有一派的股东他认为说他的实力是不足的，那这个时候他 可能会去引进外来的势力了哈，这个时候就会加上了所谓的讲的外来势力型这个外力的进入，那这个时候就变成是一个混合型的情况了哈。那但是对这种混合型的情况呢，不论是对公司派或市场派了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以值得观察的是，这个外来势力他之所以愿意介入去协助哦，不管是市场派或者是公司派哦，来打这场仗哦，因为这不是他的主战场嘛，他去帮别人打仗，为什么他愿意？哦，那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一定是有利可图啦哈。那例如说，透过私募的方式，公司派透过私募的方式，让外来的这个势力可以进入公司投资，他的取得股份的成本可能比市价可能低一点，哦，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可以透过这个股价的价差，他可能可以获利，哦，那或者是呢，公司派允诺说这个外来的势力呢，他可以取得一定股东会的董事会的席次，哦，许诺他一些权力跟地位了哈，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些条件交换的，所以外来势力才愿意介入。那可是呢，对这些外来势力的介入了哈，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外来势力跟引进外来势力这个人之间啊，这个股东之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其实是很值得观察的啦。有的时候你认为说你请来的这个外来势力就是我们实务上常讲的所谓的白马骑士啦，你今天觉得他可能是白马骑士是来救你的，可是呢，难保有一天他不可能，未必永远都会对你忠心嘛，他可能会反而变成是一个对你地位的一个威胁啦。过去在泰山的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泰山的案例当中当时有引进了所谓的龙邦集团，那但是龙邦后来也对泰山的持股其实是有提高的，引起了这个泰山原本家族的一些担忧啦，这就是典型的这种外来势力最后面可能跟家族之间的这个原本的经营者之间可能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新的纷争发生。那所以呢，我们在看这种外来势力型的时候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新的股东加入，那对引进这个股东引进的人，他跟这个新的势力之间，他们是不是要有一个所谓的约定或者是协议的存在？那这个约定或协议的存在呢，究竟是在现实上面可以真的白纸黑字签订一个所谓的股东协议去约定将来的这个营运架构的权利分配，还是其实是没有办法透过书面的协议，而只能用一个口头的君子协议的方式，然后来形成一个经营的默契了。这个都是考验着你在混合型的这种纷争下面，那既有的公司派或市场派他在引进外来势力的时候，他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些问题了。
所以真的打这样子的官司或是这样的商业事件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听起来像陈律师这么的专业层大概才有办法扛住这样子很复杂的问题。好，那我现在非常的感谢陈律师对于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权的争夺一系列的帮我们介绍，也一系列帮我们解说。那我们就非常感谢观众今天的收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我们再会，拜拜。
谢谢，拜拜。